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感谢您给予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我是东吴证券的电信首席曾朵红，那非常欢迎大家我们今天下午组织的玉能科技25年年报和26年一季报的一个交流会。那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公司的董事长林博然后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和财务负责人朱总，还有公司的R2薛总一起来这个交流啊。那我们今天的安排呢，就首先是有请薛总对这个年报和一季报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后面我们再提问交流。
好的，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好，首先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上市公司在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业绩情况。首先在经营业绩层面，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88亿，较上年同期减少32.9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4亿元。报告期内，受欧洲光伏市场能源价格波动、雇佣政策等最波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欧洲雇佣光伏装机量下降同比增多。在此背景下，公司的微型电器销售额及毛利额均出现下滑。公司始终坚持以研发创新为驱动，报告期内进一步加强研发人才储备，增加研发投入，导致公司研发费用增长较快。同时，公司稳步推进全球化业务布局，持续加大在亚非拉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使得公司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均有所增加，对公司2025年度的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8亿，较去年同期减少2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负0.62亿元。2026年一季度，公司经营业绩下滑，主要受营业收入下资产4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33亿元，资产负债率25%。公司整体财务状况稳健，抗风险能力较强。在经营活动层面，2025年度，公司始终专注于主营业务，不断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经营活动层面开展的主要活动包括：一、持续强化研发创新能力。研发创新是企业跨越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内生动力。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持续强化研发能力。一是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25年度，公司投入研发1.2亿元，同比增长26%，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了10%。二是注重学研结合，持续提升在专业领域的科研能力。2025年，公司在储能电池健康、智能预测领域取得2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并成功发表于能源领域国际权威期刊，充分体现了公司在储能技术领域的科研实力。三是注重研发成果保护，公司持续通过申请专利来巩固研发创新优势。2025年，公司新增申报专利37项，新增授权知识产权43项。截至2025年末，公司拥有231项知识产权，其中发明专利102项。二，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公司紧跟行业发展趋势，以微型电器为核心，构建了分布式光伏加储能的全场景解决方案，全面覆盖了微光储、雇佣光伏与工商业光伏等领域，全方位满足各类用户的多元化需求。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出多款新品，以满足多元化的用户需求，适配新兴市场的应用场景。在组件及电力电子技术产品方面，公司的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货量超过7.5吉瓦，在约62万个光伏发电系统中平稳运行。公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受到了全球客户的认可。为了适应家庭以往供电 偏远地区基站等独立供电场景的新需求，公司新研发了离网混合逆变器 AHS 系列产品，填补了此前在离网场景下的产品空白。公司的离网逆变器既依赖于公共的电网系统，在电网不稳定时可以确保关键性的负载不断电，很好地满足了部分国家和地区因电网覆盖率不足、电网供应不稳定等因素催生的离网和备用发电的使用需求。此外，公司还新研发了四体单向的微型逆变器 QS2 系列产品，在高效、通信、安全等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一是输出功率达到2200瓦，能够匹配大功率的组件；二是具有四路独立 MPPT 和60伏低压安全设计，确保电站安全高效的运行；三是搭载全新升级的 VCC 通讯模块，实现通信性能的全面提升，能够助力用户构建高效与智能的光伏发电系统。在储能产品方面，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创新，成功研发了多款储能产品，涵盖了应用于阳台及 DIY 场景的微光储产品，应用于户用储能场景的户储产品，以及应用于台区工商业以及联网测场景的集串式储能产品。户用储能方面，公司的产品具有低压电池输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安全等优点，同时具备自发自用备用电源等工作模式，还可以交流耦合的方式与光伏电网逆变器系统一起组成微网系统。2025年度公司的户用储能产品收入同比增长 55%， 面向台区储能这一新兴的应用场景，公司新推出了台区储能系列解决方案，公司的 O-30、O-100 等系列产品设备集约化程度高，占地面积小，可以在城市台区、老旧小区、临街商铺等场景进行部署，针对性的解决末端低电压、重过载以及三相不平衡等问题。此外，公司的 AD Storage 工商业储能产品顺利通过了海外认证，相继在德国、斯洛伐克、日本等国家实现了销售，也标志着公司的储能产品在海外主流市场获得了认可。在分布式光伏电站业务开展方面，公司的光伏电站并网容量已超过70兆瓦，其中包括了南京国际博览中心25兆瓦的光伏电站、山东肥城精致盐厂等多个业内标杆的项目。公司的分布式光伏电站涵盖了公共建筑、园区、高耗能企业、环保产业园区等领域，持续拓宽微型逆变器应用场景。未来公司将持续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出更多适配微型逆变器的光伏电站解决方案，助力行业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三、积极应用 AI 技术提供产品服务。当前 AI 广泛在各个行业渗透，变革生产力的同时，也在重塑行业生态。公司紧跟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积极应用 AI 技术为光储产品赋能，加速构建智慧能源生态。报告期内，公司新开发了 ATBOT 客服机器人，它采用了本地化的部署，聚焦光伏垂直领域，融合行业、专业、产业三大知识体系，构建了多维度的企业库。在接入了 DeepSeek 等大语言模型后， ATBOT 具备深度语言的理解能力，可以支持连续多轮的提问以及上下文的关联，精准的捕捉用户的意图，能够在24小时内响应客户的产品咨询、行业疑问以及日常交互等。此外，公司还新开发了蓝海支行能源互联网平台。蓝海支行它包含了储能电站智能运维平台、联网和处理化平台、虚拟电厂平台等等，以及支撑高效及运转的 AI 算法矩阵。三大平台以蓝海支行 AI 云为统一基座，构建了数据打通、功能协同、价值闭环的能源资产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体系。四、公司积极开拓全球化的业务，开拓海外市场，不断完善全球化的业务布局。公司紧跟市场发展的需求变化，在深耕欧美成熟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亚非拉新兴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在日本、英国等国家设立了子公司，并在非洲新设物流仓库。通过本地化的仓储物流以及本土化的运营团队部署， 快速响应当地市场的需求。此外，公司还相继在美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泰国、乌干达、巴西、美国、南非等多个国家 参加了超过20余场的国际展会，全面推广公司的各类光伏解决方案，显著增强了公司在目标市场的品牌形象和渠道渗透力，会进一步开拓全球化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五、加快木头推进，加强木头项目的管理。公司已经按照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相互存储，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的管理进行了监督。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相关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审慎规划募集资金的使用。在2025年，公司的30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已经如期结项，针对当前工厂园区等高耗能、电价敏感、场地复杂等需求，公司以自研的光伏产品为核心，通过外购支架、主线、线缆等零部件，为用户提供从硬件到软件、从设计到建设、从运营到出售的全流程解决方案。在带动公司光伏产品销售的同时，也能通过电站的收益为电站为公司带来发电收益。在公司治理层面，一方面公司持续完善公司治理，提升公司的管理效率。公司坚持以法治为基础，以规范为核心，全面落实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充分发挥了股东会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规范运作，经理层履行职责以及专门委员会为董事会重大决策把关的作用，致力于构建权责分明、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20次会议第二届监事2025年度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以及修改。公司已经按照新公司法以及证监会配套制度的规定，取消了公司监事会，将原监事会的职责交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同时，为了配合取消监事会取消后的公司治理，公司配套完成了公司治理制度的修订，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内控体系，提高公司运营的规范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全面保障所有股东的权益。二是重视社会责任，积极践行 ESG 理念。公司秉持驱动零碳未来、共创智慧生活的使命，致力于成为最安全且最高效的清洁能源转化者。在此愿景下，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环境、社会和治理等相关事宜。在2025年，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调整为董事会战略可持续发展 ESG 委员会，并修订相关的工作细则。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公司不断完善 ESG 治理，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积极与国内外专业公益机构合作，致力于将清洁能源的专业能力应用于社会公益项目。报告期内，公司凭借在公益事业领域的持续深耕与卓越贡献，获得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慈善公益500强和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慈善公益500强两项殊荣。此外，公司凭借在 ESG 方面的出色表现，获得了万德 ESG 2A 的评级。这一评级也充分体现了市场权威机构对公司 ESG 实践的认可，以及公司自身 ESG 实践取得的显著成效。以上就是上市公司在2025年度以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各项经营活动情况。
好的呀，感谢薛总的介绍，那我们先进入提问环节。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 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哎，好的，林博士好，朱总好，那我先抛砖引玉来请教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哈。一个就是在现在当前这个时点上，因为这个北伊战争这一块，然后普遍看起来导致整个化石能源的价格都在上行，然后这种能源危机的话，有没有对我们当前这种短期的实际订单产生一个明显的拉动和增长？然后我们目前从订单和这种经销上的一个拿货节奏上，现在感受如何啊？想先请教这个问题。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市场上也一直比较关注啊，就是尤其大家关注到整个美伊战争的这个进展，好像并没有像当时美国单方面的认为可能那么快就能结束。那么持续伊朗方面持续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也确实造成了尤其是像欧洲地区它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大幅上升。那么实际上我们参考前期在2022年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情况，实际上如果这个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会倒逼各国它对这个自己能源的一个安全性和经济性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恐慌。那么在此这个背景下呢，包括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这种清洁能源的一个使用，一定会成为一个市场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重心。那么落到我们公司的这个实际的一个订单上呢，实际上因为这个具体的一个冲突也是从四月份才开始，那么随着整个战争和封锁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发酵，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感觉到，在我们像欧洲地区和尤其是在包括日本地区啊，一些客户他对潜在的这个能源的一个焦虑还是比较的大的，那么也会传导在他们对这个未来的一个提货的一个节奏上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诉求。但是实际上，但是暂时没有在我们一季度的这个报表上面反映出来，因为整个焦虑和这个订单的一个传导需要时间，到产品的真正的一个发货和最终的确认为收入，以及在这个业务端的这个体现出来会需要时间。落在我们公司层面上面呢，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经销商的这个关于这块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需求在增加。那我们针对二季度的一个营收的一个业绩跟一季度这个环比来看的话，会有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预期。所以目前而言，这块是会有一个宏观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哦，明白，那就是二季度这边就是从订单的角度来讲会直接兑现出来是吧？嗯。
对，尤其是在一季度的环比比较少，对。
明白，那因为我们现在就还是只做研发和销售嘛，所以我们能从库存上。
2024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库存余额是在11.68亿，那么到2025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存货的余额是8.79亿。实际上，在整个尤其是欧洲市场这个库存去化的这个周期当中，我们也是经历了这个比较猛烈的一个去库存的一个周期。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结合整个销售的一个阶段和经销商的一个对他们一个库存的一个把握，实际上我们整个海外的一个库存目前来看应该是已经降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水平当中了。那么我们的库存水平回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当中，我们自然也认为我们前到的这个经销商啊，他们的整个库存的一个去化应该也已经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了。再往后呢，大家应该都能够有序的可以持续的去完成整个产品的提货和销售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欧洲市场，因为大家也一直都很关注啊欧洲市场一个去化的一个节奏，那我觉得目前到现在这个阶段，再叠加这个中东战争引发的这个能源危机的一个大背景下，应该是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水平，再往后应该是会出现一个行业的一个拐点吧。
哦，明白，理解。那这样的话，其实比如说2025年下半年本身我们发货量，就是我们这个确收角度这边的一个影响，也是跟去化库存有关系的，对吧？ 现在这个水位正常之后，后面就能够正常这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增长和市场的这种需求的提升相吻合了。
对，我理解是这样，但是整个25年像欧洲市场其实除了去库存以外，它本身的这个货用的这个需求确实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萎缩。那我们看到这个